第二天早上，丽云要去上班，还没出门就有人敲门。她看见一个人。您找谁？
我们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刚刚接着一个电话，说你们家男主人去世了。叫……
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，
死者叫丽云，让我们派车来接尸来了。
丽云认出来，这个人就是那个焚尸人，而且感觉到这个人在找茬儿。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再忍不住了，他大声地说：“你们搞错了，你们！
你别激动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是有人在搞鬼呢。你可以到派出所报案去。你去啊。”
然后他好像还有点不太信任的歪着头朝房间里看了看，说：“
那么走了。”
他竟然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，就带着另一个穿蓝大褂的人转身走了。李云愣了半天，他越来越愤怒，他坚信这一切都是这个焚尸人在作怪，他在报复自己。他出了门就上派出所去了。走在路上，他想，既然这个人主动提醒自己去报案，那么他一定早就堵上了所有的漏洞了。估计这件事啊，警察也查不出个子午寅卯来。接着他又想，这个人是焚尸工啊，他怎么还管拉尸体呢？火葬场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啊。他的脚步慢慢的停下来，改变了计划。他想，这个焚尸人一定还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恐怖，因此他决定去火葬场找到他，好好的谈一次。他不知道谈的结果是什么，也许他会跟他吵一架，甚至是厮打在一起，最后惊动火葬场甚至是民政局的领导，也许自己会服软，说些好话，求他别再找麻烦。白天有课，丽云先去了学校。这一天丽云讲课都心不在焉，差点出笑话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，她急匆匆地离开了学校，向南郊火葬场走去。去那儿没有公共汽车，他又舍不得打出租，干脆一路步行。他走进那个阴森森的火葬场的大门的时候，天都快黑了，大院里空荡荡的。他来到了焚尸房前，见那两扇铁门锁着，他就去了办公的那扇平房。那排平房黑乎乎的，只有顶头的那间房子里亮着暗淡的灯光。丽云走进了那条狭窄的黑暗的走廊，她的心里极其害怕，她加快了脚步，想快点走进那个亮着灯的房子。她穿着一双布鞋，擦擦擦擦，终于她拉开了那扇门，里面有三张空床，却没有一个人。他的心一下就落空了。他在房子里站了一会儿，想出去却不敢。 他在一张床上坐下来。这房间里除了三张床，还有一张旧桌子，上边放着一个登记本。丽云猜测这就是值班室，那一会儿就应该有人来了。他多希望这时候走进一个工作人员呢，哪怕他也穿着蓝大褂，丽云会给他递上一根烟，跟他好好的聊一聊，问问那个凡事人叫什么，他性格怎么样，他家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丽云需要了解这个可怕的人。他等了好半天，终于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很轻。丽云屏住了呼吸，他忽然想到，假如进来的那个是焚尸人怎么办呢？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丽云越来越惊慌。门吱呀一声开了，走进来一个穿蓝大褂的人，苍白的灯光照着他的脸，也是古铜色。他看了丽云一眼，严厉地问，你找谁？
我找那焚尸工。
外边呢？
说完他走到了丽云旁边，牵起了床单的一角，好像要换床单。这应该是他的床位，他明显是在赶丽云站起来。丽云起身之后，那个人只是抖了抖床单上的灰，然后他躺上去，从床下拿出一本旧书看。丽云连忙递上了一根烟。那个人转过头看了看，摆了摆手，他的眼光刚要移开，又想起什么，重新看了看丽云。丽云说，怎么了？
我好像认识你啊。
是吗？不可能的。
我怎么看着你眼熟啊？
哦，那要不是前一日子我奶奶去世了，我不是来过这儿吗？那个人又狐疑的看了丽云一会儿，不再说什么，他慢慢的把脑袋转过去继续看书。丽云说，是吧，您在这工作多久了？
从建厂到现在11年了。
嘿，你看，我是一教书的，我还是真敬佩干你们这种工作的。那个人在鼻孔里哼了一声，
哼，接着
他斜着眼看丽云，你认识唐大呀？
谁？啊，我不认识。
那你找他干什么？
我就是想问他一件事。
什么事？
我呀，怀疑我奶奶那骨灰呀，给搞错了。
我了解这火葬场啊，到今天为止啊，一共已经烧了8987具尸体了啊，这骨灰是从来没搞错过啊。我告诉你，这隔壁就是骨灰存放室。
那有没有发错过灵车呢？那个人卡了一下壳，马上就说，
啊，也没有过。
李云想了想说，
您说那唐大他就住在这火葬场里边？
是啊。
成家了吗？
没有。哎，你问这干什么？
哎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问他去，你啊。
去。
他下了逐客令。那他在什么地方啊？
焚尸房，我刚还看见他了呢。
李云从有灯的房间走出来，他感到走廊里比刚才更黑了。他走过值班室隔壁的房子，似乎听见里边有动静，他一下想起那个梦来。那个老头在奶奶的骨灰盒里冲他叫：“我要找我儿子。”
他走得很快，生怕那个房间的门自己打开。他不知道其余那些房间是干什么的，他想反正装的不是尸体就是骨灰，再不就是花圈。
终于他来到了屋外，天上有星星，听水灵，这儿远离城区，空气很好，但是厂区内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氛围。那高高的烟囱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怪兽，在夜空中缓缓地舞动着身子。
李云想，这个唐大现在在焚尸房干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回到宿舍睡觉啊？难道他知道自己来了，想躲？
四周一片死寂，到处是黑乎乎的，似乎潜藏着8987双眼睛。
丽云朝焚尸房望过去，看见有个人影闪了一下，走进了那两扇铁门。
唐大。
丽云点上了一根烟，定了定神，他走过去。那铁门没有关，黑夜里看那里面更加森阴。
李云站在门外边喊了一声：“
唐大。”
没有人回答。李云看得很真切，刚才就是有人走进了这个房子，里边空荡荡的，很寂静，他应该听得清楚，他为什么不说话？
李云壮着胆子走进了那个黑洞洞的焚尸房，同时打着了打火机，柔弱的火苗闪跳着，暗暗的照亮了这个恐怖的大房子。里面并不见人的影子，他一点一点的转动着眼珠，那两个焚尸炉显得更冷清，看得出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热量。一个炉门关着，一个炉门敞开着。接着丽云的眼光落在了房子正中那个放死人的铁担架上，
那上面竟然躺着一个人，那应该是个死人，头上盖着蒙尸布。
丽云断定
那肯定是唐大。
李云朝着他叫了一声：“
唐大。”
那个人一动不动。
打火机灭了，李云的腿都站不稳了，踉踉跄跄的退出来，
他惊慌的朝大门走，他想逃离这里，可是他走出了几步，越想越不甘心，如果就这么跑了，那个焚尸人一定会变本加厉的吓唬他。
他停下来，躲在很远的地方，继续看那个黑洞洞的焚尸房。过了好久好久，
一个黑影从那个门探出身子，
李云睁大了眼睛，那个黑影看了看，把两扇铁门给关上了。
李云肯定他没有看花眼，即使他的眼睛产生了幻觉，还有听觉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他清楚地听到了那铁门互相碰撞的声音，咣当。
李云又一次走过去，他要拼个鱼死网破。
他轻轻地拉开了两扇铁门，再一次打着了打火机，走进去。
唐大，
那个人还躺在铁担架上一动不动，脸上蒙着白布。
李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他走过去猛地拉开那个蒙尸布。
他惊呆了，死尸竟然是个老太太。他毛骨悚然的四下看了看，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再没有可藏人的地方了。是这个老太太关的门。他把目光射向了那个关着的焚尸炉，然后他举着火苗闪烁的不定的打火机一步一步的走过去。他猛地把那个炉门拉开，两只很大的脚丫子露出来，炉子里躺着一个人。李云差点叫出来，他死死盯着那双脚丫子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那双脚丫子微微动了动，一点一点的伸出来。李云本能的一步一步的后退，终于那个人的腿垂下来了，踩在地上了。他的上半身还在炉子里，继续的往外伸。打火机又灭了，李云使劲的打着打火机，可是他烧的时间太长了，好像烧坏了，怎么也打不着。一个黑影站在了李云的面前，一股死尸的气味立即弥漫开来。李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那个焚尸人，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，也许是8987具尸体中的一具。他终于说话了：“
出去。
是他，这个恐怖的大房子是他的世界，是他才命令李云出去。唐大，
出去。”
他又说。李云扔了打火机，立即跑出去了。李云想通了，这个焚尸人天天跟死亡打交道，也许他的心态早已经和正常人不一样了。他不可能和自己推心置腹的聊天，最后达到和解。
李云决定离开这个院子，赶寺里的夜路回家。火葬场的大门口高高的挂着水银灯，灯光苍白。李云正快步走着，突然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大门口，他叉着腿，似乎在堵截他。他忐忑不安地回头看看，又朝前看，脚步慢下来。那个人说话了：
干什么的？
我来找个人。李云看清了，
站在大门口的这个人还是那个焚尸人。他浓眉大眼，脸面呈古铜色，穿着蓝大褂。他好像也认出了李云。
李云说：是你？
你找谁？
我找你呀。
你找我干什么？
哎，
今天早晨你不是去过我们家吗？你忘了？
我没忘。
他冷冰冰地说，
我想让你躺着来，你不干呢，现在你却自己走来了。
我想问你一件事。
什么事？
刚才我看见你。
我在哪儿啊？
你在那个焚尸房。焚尸人突然笑起来。
你搞错了，他跟我是兄弟，不过长得有点像而已。我是弟弟，那有点怪怪的，
那声音李云到死都忘不了。他说，
你不是焚尸工，我是负责接尸体的。
接尸体的。
这个人的声音依然是轻轻的，好像在告诉丽云一个什么秘密。
老婆风风火火的回来了，他是坐长途车回来了，他带回了四大包衣服，每个包足有30公斤。他一进屋就发脾气，他抱怨丽云怎么不去车站接他。丽云能想到老婆一路上的艰难，就是换了他要把这四大包东西从省城折腾回来，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急忙给老婆做饭捶背，晚上他对老婆讲了最近几天发生的事。当他讲到在焚尸房里看见一个人躺在焚尸炉里的时候，老婆惊叫起来，接着他指着丽云的鼻子说，
你有病啊你，你去那儿干什么你？
焚尸人的阴影一直紧紧地跟随着丽云，他总怀疑他在火葬场大门口看见的那个人其实就是那个焚尸人，只是他在说谎。丽云一天一天的消瘦了，他认为这都是那个焚尸人给害的。这天晚上，丽云在卫生间刷牙的时候又使劲咳嗽起来，他止也止不住，最后他发现自己竟然咳了血。他怕老婆看见，拧开水龙头把那几滴血给冲下去了。他陡然间变得无助，他想明天就是耽误上课也得上医院。是啊，他跟他老婆的收入刚刚能够维持温饱，可得不起大病啊。